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马太福音第20章第20节到28节，我们今天早上继续讲做主门徒的这个系列的第六个题目是讲到门徒的谦卑。有一句话说，人能够在神面前屈膝，就才能够在人面前谦卑。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才能够在人的面前谦卑。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在人的面前耀武扬威，觉得自己了不起，有一点点的成就，没有人能够碰他，没有人能够摸他，好像他总是高高在上。那这样的人比较不容易，或者没有很难来匍匐在神的面前，只等到有一天神让他看见他所有的不过是尘土的时候，他才会谦卑，他才会屈就匍匐在神的面前。当他匍就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对人的看法也就会改变了，他不再在人面前显出那个骄傲自我很自大。好，那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先看一个这个小引，就是说有一个母亲就是雅各跟约翰的母亲西庇太的妻子妇人，那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求告求一件事情，那就是为希望为他的儿子能够在耶稣基督的事业里面给他安排一个差事，给他一个工作。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是拜他圣经用了这个字，就是跪下来跪下来这个字呢，就是有敬拜的意思。那换句话说，他好像是很谦卑的样子，愿意俯就在神的面前，但是心胸心里面的欲望确实很大。那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求他一件事情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是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有好的工作，能够出人头地，能够站上好的位置，为他们做各样的安排。所以这个母亲也不例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拜耶稣，来求耶稣为他的儿子在神的国里面找一份工作，找一个差事来安排。那耶稣就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这两个字，一个左一个右，那这两个字呢，看起来好像是在人的左右，不是在中间，但是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却含有一种能够坐在一个权位的人的左右，表示呢他会占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同时呢也在这个左右的地位里面也拥有一个权柄。那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如果在耶稣基督的王国里面，他们算是做官的了。那坐在这个王的左边跟右边，那不是宰相之类的地位吗？所以这个求，这个祷告也是蛮有信心的，也是蛮大胆的。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换句话说，来到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如果要有权位的话，要有权柄地位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要面对的一件事，是要喝主的杯。那这个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杯呢，就是一个幽情或者伤心的一个表征，一个表象。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说：“主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开。”啊，这个杯是什么？十字架的痛苦，钉十字架的苦难。他说：“你们能够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其实这是很正常，我们人都是这样。还没有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没有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可以，我可以。但是真正来临的时候，却不知道。彼得也是同样的，大夸海口，众人都跌倒，我却不跌倒。众人都否认你的，否认你，我却不否认。众人都失败，我却不失败。但是在这个被捉拿的那个晚上，头一个否认耶稣的，就是这个说，别人都跌倒，我不跌倒。所以保罗说，你们站得住的人，站得稳的人，要小心，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站得稳，免得我们跌倒。我很记得一个学院传道会的会长 Bill Bright 说过一句话，他说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人失败，看到一些软弱，看到一些人跌倒，特别是一些传道的人，他心里面想，怎么会做这件事情，怎么有这个可能，就对人批判论断，觉得你为什么这么软弱，你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站立得住。说当他年纪越大的时候，80多岁的时候，他有一个人访问他，这个是我听他的录音带。他说：“我现在跟以前的看法不一样了。现在我想，可能是我，也 could be me， 可能是我。生命晋升成长，看见自己，就会学习谦卑。”这个杯你能喝吗？他说我们能。但是耶稣也不只是说你能喝这个杯，那你就够条件。所以说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他。啊，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是说他不是神，他在神的面前他也是谦卑，他谦卑虚己，从天上到地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奴仆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主耶稣说，我也不能决定，父为谁预备的就为谁预备。好，那下面那24节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这边用了一个字呢，就是恼怒啊。这个恼怒的意思呢，就是把他们的怒气，把他们的愤怒表达出来。有的人生气是憋在肚子里面的，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他们呢，一听说这两兄弟一个要在左边，一个在左边，就发火了。这个应该是路加福音，忘记是哪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这个争大的事情是在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都快要死了，耶稣都快要被定了，门徒在那里说，到底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所以当这两兄弟的母亲来跟他们求要坐在左坐在右的时候，他们就怒发冲冠，引发他们的怒气的意思，就是他们在那里发火。好，这个是这个引起主耶稣下面所讲的这一段话，就是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学习谦卑。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什么是谦卑的本质。那首先主耶稣在第二十五节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那这个讲到世界上，那这是世上的标准，世上的标准，世界上有君王，那有君王他们是尊贵的。当这些君王出动的时候，就会兴师动众啊！现在在美国也是一样啊，总统一出门的时候，我们的钱就跑掉很多啊。不是，我不光是讲这个总统，所有的总统，总统一出门的话，我们的 tax money 就花费很多，因为他出来的时候，警察要保镖。很多的车子要跟着他，有的人说这个总统坐的哪一部车，好几部这个 Cadillac 的 limousine 哈、啊，大轿车，都有玻璃都看不见里面，所以他们不知道总统是坐在第一部车呢，还是坐在第二部车，还是第三部车，好几部车里面不知道坐在哪，因为怕有人会暗杀哈。而这些呢？都是兴师动众，耀武扬威，君王，所以世界人都想做王哈，都想做王。很多的国家里面也是，你上台以后，别的人就会想办法把你推下来。八十年代我去中美洲，到哥斯达黎加，有人带我们去走一走。说这个是一个总统府，但是没有盖完。啊，说这个也是一个总统府，也没有盖完。啊，这也是个总统府，说没有盖完。我说为什么这么多总统府都没有盖完呢？因为他们换总统换得太快了，每一个人上任的时候就要盖一个总统府。那总统府还没盖好，就官已经没了，王位已经掉了，所以他盖的那个就停工了。然后新上任说，哎，我才不要用他的，我要自己盖一个，我要自己找人设计，所以又开始盖，盖还没有盖好又掉下来，又换一个。那个时候在哥斯达黎加政治很不稳定，但是每个人都想争权，都想做王。那主耶稣说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有君王，尊贵的君王啊，来啊，人家尊重他，尊敬他，来统治你们。统治你，在民主的国家，可能这个君王这个总统没有很大的权力，没有很大的权力来管我们个人的生活，但是在君主的国家里面，皇帝下的命令百姓要百依百从，甚至于约束到我们个人的生活言语行动，所以君王有那样的权。而这里讲到说，他们有大臣啊，超权管束他们，大臣有权柄来约束。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照着世上的标准，啊，这个做领导的有权位的人，他们有威。他们有言，所以他们很威严啊。有些地方我不晓得，我从小长大对权威是很怕的啊，对老师是很怕的，对父母也是很怕的。那今天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是有这种君王的这种 这个叫做 syndrome 哈，这种怕权威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你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去什么大使馆呢，去什么政府机关去办个手续的时候，心里面总是这个好像怕怕的，话也不敢讲，又不敢顶撞，又怕人家不给你，所以都是百依百顺，因为他有权，他说我不给你，那你就没办法。但是在西方有言论自由，对这种权柄或者是大臣的掌权的有一点有可以挑战，可以挑战。所以在这种军权的君王的威严之下呢，我们常常是取救。那主耶稣说，世界上人有这种有君王有大臣，他们有政权，那他们也用这个权。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做官，我要有权，所以我可以管束他们。有些地方我们华人中国人呢，这个上级对下级是很不客气的，很不客气。有一次去一个餐馆，连这个政府的一个小官政府的小官，因为我们朋友介绍，所以呢认识他，他带我们去吃饭。这个政府一个很小的官，不晓得什么官，所以怎么他对那个跑堂的跟那个厨房的人哇大发慈悲，是个女的哈，所以大发慈悲，骂人骂我说，哎呀，四五多岁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这样的，因为他有权，所以很多人想要爬高爬到那个。但是耶稣说，你们却不是这样，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然后耶稣教导我们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的态度。26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里主耶稣也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伟大，伟大的 great， great。如果你要在人中间要做大的话呢，这个我上次也讲过了，伟大的话呢，你就要做用人，做用人。那这个用人呢，是服侍人的，是服侍人的。他如果你要做为首的话呢，你要做第一的话，你要做第一把交椅的话呢，你就要做仆人。那这个仆人呢，就是奴隶，就是奴隶。那这两种人呢，有什么不同？差不多。那一个呢是雇来的，第一个人呢，用人呢是雇来的。换句话说，他是这个给人做事的时候，人家会给他钱，会给他工资，所以是雇来的。但是第二个这个做仆人的呢，是一个奴仆奴仆，这个奴仆呢是买来的。那被买来以后呢，这个人就没有主权，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这两个字他都用过，那这个 diakonos 这个字呢，也是执事的意思。他说我做了福音的执事，我做了一个服侍人的用这个字。但是保罗也用过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doulos， 一个是雇来的，一个是买来的。那这两种人呢，这两种人呢，他们的兴趣呢都不在别人，都在自己。那虽然说这个奴仆这个 doulos 被买来的，但是呢他实在说他所做的 还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但是呢，你们要做用人，要做仆人啊，这个用人做仆人的这种心态，要从世界上的今天我们做奴仆，我们做仆人的给人家干活的那种心态转变过来。世界上的人，今天我们做事的人是利己，不是为人。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服侍人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种心态怎么样可以转变过来？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基督的榜样，27节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讲到主耶稣为什么来，人子来，那这个人子来是讲到使命感。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主耶稣说，我来了，我来了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他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那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生活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知道他为什么存在，他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在世界上虽然只有33年，前30年是过着隐藏的生活，后3年劳苦奔波，不是为自己疲于奔命的到处走遍各城各乡，传道赶鬼医病，在会堂里面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使命感。当然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活着是为什么。那在今天这个经济恐慌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应该知道我们存留在这一个历史的时刻里面，应该是有它重要的意义。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吃喝玩乐，人的生命乃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我们向往哪里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